第四章，御膳房的主任成了五品公务员。不知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究竟烧掉多少古籍，现在想查找原始的御厨身份等级档案，也只能到幸存下来的周礼中一窥了。新成立的周王朝在举行开国大典之后，开始论功行赏，分定次序，分派各班职守，其中对天子及其王室的御膳设计出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。根据《周礼》记载，总理政务的天官总宰下设59个部门，其中就有20个部门是专为周天子以及王后世子们的饮食生活服务的。王室御厨定员为2294人，御膳房的主任成了国家的五品公务员。在《周礼·天官总宰》第一章中写道，膳夫上士2人，中士4人，下士8人，辅2人，使4人，畜食有2人，徒摆有20人。在周朝，掌管人事的官长叫做大宰，掌管民政的官长叫做大司徒，掌管礼仪的官长叫做大中伯，掌管军事的官长叫做大司马，掌管刑法的官长叫做大司寇，掌管建设的官长叫做大司空。大宰礼保父篇中记载，西周建国之初，昭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，此三公之子也。三公在西周属于国家的五院院长，三公之下才是大宰一级的卿，上大夫级别，相当于今日的立法委员，再往下是小宰，中大夫级别，宰夫，下大夫级别，然后就是上士、中士和下士了。西周时的士为国家中级干部，足可与现在的局、处、级相提并论。膳夫的职责是掌王之饮食、膳修，以养王及后世子，凡王之馈，食用六谷，膳用六牲，饮用六顷，修用白酉20品，增用八物，降用白酉20瓮，王日一举，鼎食有2物，皆有主，以月幼食，膳夫受祭，品尝食，王乃食。烛食以月测于灶，王其日三举，大丧则不举，大荒则不举，大杂则不举，天地有灾则不举，邦有大故则不举，王宴食则膳奉赞祭，凡王祭祀宾客时，则策王之作主。凡王之骚事，设建福海，王宴饮酒，则为献王。长后即事之善修，凡肉修之班事，皆长之。凡祭祀之 自服者，受而善之，以自见者，亦如之。遂终则快，为王及后世子之善不快。这里的善夫是国宴和周天子家宴的工作一手包办，但细分下去分工明确。此外还有专门宰杀六畜六兽六禽的袍人，有长王及后世子善修之割烹煎和之事的内用，又有从事祭祀及外事活动宴席之割烹的外佣，有管鼎镬煮羹给水火的烹人，有专掌祭祀用的削毛或香艾及果瓜等的殿师，有专门负责驯养狩猎兽物的兽人，有主管宫廷渔业的仙人，有专门饲养鳖龟肾等产品的鳖人，有做酱腌干肉的腊人，有掌管水酒的姜人，掌管冰窖冷饮的伶人，掌管炊具石器的编人，有专管制酱的海人，有负责食品腌制的西人，有盐业管理的盐人。此外还有专职的宫廷食医，长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，凡食其自春时，高其之夏时，降其之秋时，宴其之冬时，凡和春多酸，夏多苦，秋多辛，冬多咸，调以华干，凡会膳食之宜，牛宜屠，羊宜黍，豚宜稷，犬宜良，雁宜麦，鱼宜裸，凡君子之食恒放焉。这个食医其实相当于今天的专业营养师。那时候人们就具有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。以食肉为例，御膳房的宰牲食肉要求应和四时之变，在春天杀小羊小猪，到夏天用干雉干鱼，秋天里用小牛和麋鹿，冬天时用鲜鱼和雁。这就是说，在夏季里要禁鱼，到了春天也绝不吃初解冻江水中的鱼。周朝宫廷御膳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夏商时期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肴馔，如为后人所熟知的三羹五鸡七居八珍。三羹指太羹和羹行羹，太羹是不加佐料的肉羹，和羹是用盐梅调味的肉羹，行羹是用肉类加藿苇等蔬菜及五味制成的顶羹。五祭，祭就是经过细切腌制的蔬菜或鱼肉。五祭即仓本或蒲根，皮膝又叫牛百叶，肾也就是大棒肉，臀拍是指猪肋，身蒲是水中之蒲。七居，居即腌制的蔬菜或鱼肉， 栖居为用酒、金、纯、葵、芹、苔、笋制成的居，而八珍是专供周天子一家享用的食品，代表了当时烹饪的最高水准。先说说那个时代的蔬菜吧。在《诗经》中所涉及的植物有132种，其中只有20多种是可以作为蔬菜食用的。菜蔬是人类用以维持生存最早利用的植物。菜字的原意就有采摘的含义。根据《周礼·西人》记载，天子即后次子食用的蔬菜也只有韭、葵、荆、芪、苔、菖蒿、笋等数种。韭是某些葱属植物的通称，一般来说就是韭菜。菜和花都是蔬菜，现在冬季培植出来叶色浅黄的那种叫韭黄。而芹是中国南北方通吃的一种蔬菜，即水芹。在《尔雅·四草》中云：“芹，楚葵。”郭璞著说：“今水中芹菜。”在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：“菜之美者，云梦之芹。”《齐颂·半水篇》：“思乐半水，博采其芹。”芹除鲜菜之外也用作居。见《周礼·天官·西人》所云：“家豆之食，芹居免息。”葵菜茎大叶小，又叫葵居，并非今天众所周知的向日葵。向日葵原产于北美洲，大约在明朝时才引入中国。居即腌制菜，如《周礼·天官·海人》：“溃食之豆，其实葵居。”当时葵菜已有多种：冬葵、金葵、兔葵、蓉葵和钟馗。蔓荆又名福荆，亦叫风，俗称大头菜，又叫九阴松、合掌菜、截头菜、撇兰、芥兰、掰兰、茄莲、撒兰、玉蔓荆等。从中国古代第一部《诗经》开始，关于蔓荆的诗词多得怕是十个手指也数不过来。纯菜是多年生树根草本水生的植物，俗称水荷叶。湖菜、水菜，古名叫鹿葵、毛、马蹄草、锦菜、缺盆草、水葵、浮葵、屏风、薄、纯菜、丝纯、马术草等等。纯菜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可治疮毒。纯菜入馔可汤可菜，可煮可炒，均有滑而不腻、清香爽口、味道鲜美的特点。特别是煮汤做羹，色香味俱佳。在西晋时，人们就把它与菇菜，也就是茭白、松江芦相提并论。疮通疮字，疮本就是菖蒲根， 在《周礼天官海人》中说，曹氏之斗，其实久居潭海、仓本、迷迷、金居、鹿迷、卯居、君泥。郑玄注：仓本仓蒲根，切之四寸为居。菖蒲本是药材，但古时人们视菖蒲为辟邪物，有的还用菖蒲根泡酒，认为喝了能健康长寿。苔，古人称之为剑萌，就是小竹笋。笋可是好吃的东西，就是竹子初从土地长出的嫩芽，味道鲜美，也叫竹笋。周时由于蔬菜品种有限，没有暖窖大棚，更无冰箱保鲜，所以专有海人将它们制成酱菜，或由西人把它们发酵成酸性食品，以供王室在冬季时食用。那时的菜蔬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，特别在冬春季节，而可怜的平民和奴隶则以大豆的嫩叶为食。在《诗经·小雅·白居篇》有云：“皎皎白居，使我惨惑。”这个惑就是大豆的嫩叶，也就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主打蔬菜。在《尚书·洪范》中曾这样说：“为辟作福，为辟作威，为辟御食。”就是说只有君主才能作威作福，才能有资格吃上御食美味。一时无法保鲜的肉类食品也要腌制储存起来，如肉心，细者为块，大者为圈，或曰麋鹿鱼为居，金为辟鸡，野豚为圈，兔为碗皮，切葱若屑，食猪膝以柔之，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。圈、居、辟鸡、碗皮都是腌的方式，意思就是说肉煮到半熟时小块的进行细切加工食用，大块的就再切些葱或是野蒜为佐料，用醋腌制窖藏起来了。在当时周王室的一些礼仪形式，主要就是祭祀及庆典活动。在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楚辞》就对王室的祭宗宴席进行了精彩的描述。由于篇幅所限，只择取一段。执战及疾，为楚孔硕，为藩或志，君父默默，为斗孔数，为兵为客，献酬交错，礼仪处度，笑语处祸，神宝是格，报以戒服，万寿朽诈。此段翻译成白话就是：长扇的厨师尽心尽力，硕大的牛羊摆满案橱，烧烤的美味人口脍炙，高贵的主妇举止有仪，盘盏中珍馐数不胜数，宴席上则是宾客济济，主客间敬酒来往酬谢，举止和规矩彬彬有礼，谈笑中充满深情厚谊， 祖宗的神子保佑苗裔，感谢您的赐福和恩庇，愿国运长久，寿与天齐。御厨们除了要张罗祭宗宴席，还有农事御膳、施救御膳、进色御膳及聘礼御膳，需要操劳。自周朝开始，帝王就很重视农耕，并象征性的参加农业劳动，史称王耕借田。王耕借田节活动都是在早春择吉日举行，天子、诸侯、公卿、大夫及各级农官都手持农具，跑到天子的庄园里推犁耕地。天子推三次，三公推五次，等而下之的卿大夫及诸侯要推九次。大家都操练完毕后，天子要招呼诸臣入宴席开怀畅饮。施救御膳又称宴饮，这里的宴字通宴会的宴。宴饮是指天子与私交故旧及族人的私宴，主要为了增进君臣间的感情。宴席的气氛也显得比较优势随便。进色御膳是周天子通过举办射箭锦标赛，同时大摆宴席来观察臣属德性，甄选臣后，名大礼乐的一项文体活动。谁若在此期间有上乘的表演和表现，就将成为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。而聘礼御膳，聘是来访的意思，聘礼之宴即天子或国君为款待来访使臣而举办的宴席，周人又称之为享礼。此类宴席都是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。钟鼓齐鸣，轻歌曼舞，参加者或吟诗或放歌，这是因为诗、歌、舞、乐都要表达出宴席间的友好主题。如果对方表现走调，就意味着要打仗了。庆功御宴是王师出征报捷后凯旋而开设的宴席。这类宴席规模隆重，场面浩大，有的甚至是犒劳三军，片赏有功将士。这样的御膳，单凭几个宫廷里的御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张罗的，要靠军旅中的那些火头军当外援做助手了。